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在嘉妍旁边继续是有杨天成老师在这的。你好杨老师。
啊，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是的杨老师，我们今天呢应该是已经踏入的第二个礼拜了。那我呢就是一直在数算一个日子，因为我这个礼拜开始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有谈到啊，关于空中辅导呢将会有一些的跟动啊，这个呢就是说
调整，
对，调整就空中辅导节目呢往后呢就是周师母呢会继续在这个节目当中做主持，不过呢播放的时间呢就会改为呢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时候呢7点到8点播放的，而嘉妍呢将会在三月尾的时候呢有新节目的一个要制作要开始啊，所以我请呢杨老师你也要来支持支持我们的新节目、啊、
我在下面鼓掌。
是的，你除了在下面鼓掌要为我们祷告啊、我们新节目呢的名称呢叫做关心在线、啊、
所以我也关心这个节目啊，也关心我们的听众啊。
是是是，这个礼拜开始大家应该陆陆续续都知道，也会听到我们在节目里面一些的播报啊广告等等，那大家如果有一些疑问，哎知道是不是哎呀有调整，有些听众就有点担心啊，是不是哎调整了呢以后没有啦，这个节目没有啊，其实不是的，只是说我每一次我都跟我的听众朋友说改动更新呢，其实那个祝福是加倍啊，因为我们是更多的那个调整跟更多的去想要让大家的生命呢有各方面的这个关顾，
就是重新包装，然后内容呢也有很多的调整啊，所以时间应该没有变，然后内容有变，
我们时间有变，我的新节目，我的新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
是的，我们是在中午的时候2点到2点半会播放，是在晚上7点到7点半也会播放的，所以说这个声音会大家会听得比较多，这同一天，但是呢周师母呢她的声音呢就会跟大家呢就会陪伴你们在这个周末还有这个星期天的时候，
对，如果你中午没有时间你晚上可以听啊，
对，
那周末呢照样周师母可以跟大家来互动的，
是啊，所以我也很清楚哦，但是杨老师我们来接听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这个部分，我们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休息，
那我就在下面听，
对，
然后大家来讲。
是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往后还是一定会有这个机会可以继续来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所以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继续来收听了，今天来听听我们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吴姊妹。
吴姊妹，你好。
啊，杨老师，黄老师，你们好啊。
哎，你好，姊妹，我今天很兴奋呢、啊。
是啊。
你们好啊。
哎哎。
嗯。
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说我那身材对你。再把土鸡苗拆掉，又重建了一个大的，每家每户要收钱。我当时我又不懂，我就给了100块钱，我就害怕。
我想问你，家里的那个住的地方是不是大家都平摊呢？
哎，每一家都平摊的。
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
我心里打 当时也没有想到，以前嘛听见周师母说我们要走进人群，是不要听着捆绑住啊，都要自由的，我就心里想就是这样子想的，心里就这样子想的，我就给了100块钱。
走进人群没错，但是你要考虑清楚，因为这个牵扯到跟我们平常的信仰啊，或者是我们本身的生活的环境有关系。那如果你随便你没有考虑的话，可能牵扯到很多的方面，这个你要想清楚。因为你当时可能就随便这样给了的时候，你现在又觉得说到底是可以不可以啊，你是不是想着问这样的问题啊？
是的。
嗯，对啊，所以你当时就要想清楚，走进人群没有错，你跟大家周围的社区啊、邻居啊这个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牵扯到你家里面的土地庙啊，要重新拆掉重新建，那这个呢我们要想清楚。那我想问，就是说你们当时来讲，就是大家每一家都要来去付这个钱对吗？那可不可以不付啊？
不付嘛，和他又生气，那他又生气要求他整编呢，当时就没有想，他就家里来，我就感到有点难为人情，我就给了他，他到家里来收的。
嗯，那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一定要要求每一家你必须得出这个钱，这个可能是自愿的。
是的，是的。
对啊，所以你当时来讲没想清楚，你可以多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大家每一家必须得出呢？所以你这个没有问清楚。那因为你本身是基督徒，你不会去到那个寺庙去祭拜，但是你说可不可以我不参加呢？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也不会去庙里面去祭拜，那我可以不分摊这个钱呢？那这个是你当初要想的。
是的。
对。那至于现在来讲呢，你已经过去了，这个是你已经把钱交出去了，但是呢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对啊，在信仰上来讲呢，其实不是说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怎么怎么样得罪上帝，上帝也不会因为这个惩罚我们，因为首先你是没有祭拜，第二你是因为当时来讲没有想清楚，如果你说有过犯的话，就是当时来讲你没想清楚，但是上帝也绝对不会说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要对你怎么怎么样的惩罚，我相信上帝不会这样的，因为你的心
就是这样子。
对啊，你的心不是说我要去祭拜啊，或者是我要参与什么，而是说当时来讲没有想清楚，因为可能你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大家每一家都要平摊的嘛，那你就把这个钱就给了对方，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再想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是我当时没想清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你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就是求神来帮助你，让你在以后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让你多多来思想一下，多祷告。对，寻求神，求神来帮助你，给你智慧，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去与人相处，面对各样的事情给你智慧去处理。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在以后可以去考虑的。对。
我就是怕都每一次领生财的时候，我后头又怕就想起来了。现在
我们中国人呢有一种观念，其实就是一个祭拜的心态。这个拜拜的心态是什么？我怕得罪我所拜的。那这个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很多人去祭拜或者是烧香啊磕头啊，其实都是有这种惧怕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如果我不做，那我怕我得罪了我所祭拜的，这个就是很多华人呢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无形当中也把这种文化这种观念也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怕得罪我的上帝，怕得罪我所祭拜的耶稣基督。那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过来， 既然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拯救了你，因为他的宝血涂抹了你过去的一切的过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种能力是让你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这种能力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祭拜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宗教能够去解决的，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解决。所以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真正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不会受这种影响了，因为你在你里面的是大过这个世界的，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在你里面的已经大过这个世界了，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有，那在我里面的圣灵，在我里面的那个生命要大过这个世界，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所以不要因为你所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觉得啊，上帝会不会惩罚我，除非你是故意的犯罪，比如说你是有一个祭拜的心态，你是故意的要去做一些上帝不许的事情，那你是明知故犯，那你是上帝是针对你所犯的罪是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审判的，但是在你所经历的这种环境的当中，你没有去祭拜，你也没有去参与的，你只不过是当时来讲没有小心，没有考虑清楚，你就去做了，把这件事这个钱就给了对方，所以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学的功课就是你不要在做事情之前没想清楚就做了，那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可以说是过犯，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惩罚你的。对呀，所以我觉得在我里面的那个圣灵他给我这样的恩典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这样的能力，而且圣灵会帮助我去面对我所面对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你所学的功课，就是你将来面对任何的事情求圣灵帮助你，但是你不要被这件事情捆绑。
我就是怕被捆绑是吧？
对，所以我刚才说你虽然没有去有这个祭拜的这种行为，但是在你的内心当中跟很多的华人一样的，就是我怕得罪我的上帝，当然我们有敬畏的心，敬畏就是我对我的上帝要有一个敬畏，有一个惧怕的心，没错，但是呢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他拯救了我，我在他的里面得了释放了，不再被这个世界，被这个我所生活的环境所捆绑了，那你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释放的心，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再有这样的情况你就祷告求上帝帮助你，让你去知道怎么去面对各样的情况，怎么样去面对各样的事情。对啊，你应该求上帝让你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你问清楚可不可以不交，如果对方说你必须交，如果有法律的要求说你这个是大家每一家必须摊的，那你给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要参与这个祭拜或者是参与这个活动，而是说这因为大家必须得要平摊的，你只不过尽上一个你社区的本分，一个责任，你把这个钱给了对方，但是我相信你是不会参与这样的任何的这个宗教的活动的，所以呢
我没有参加过。
对呀，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因为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惩罚你的，所以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拜拜的心态，拜偶像的心态，我怕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得罪了上帝。
反而这个你需要去处理啊，这个就是杨老师的意思，而不是要说你那个交了这个钱是不是犯罪，这个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其实你需要处理的反而就是你不要用拜拜的心来相信我们的神呐、你知道吗？
是的，
对，而且啊，姊妹，你刚刚说的有一个点说，说过去您说我们也鼓励你要走进人群，那我们就希望说呢，你要有一个智慧分辨，什么叫走进人群呢？其实你也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走进这个人群，来传福音，对不对？你可以想一下， 比如你可以用基督徒的一些身份为你的这些邻居啊这个社区做一些贡献，对不对呀？那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走进人群了。如果你看到对方有什么需要，那你也可以来帮助这个人，用你自己可以拥有的你的资源，无论是你时间也好，你的恩赐也好。比如有一些妇女，她看到你的邻居有需要去照顾啊，那些长辈，他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做义工、志工，跟他们就是探访啊？还有如果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有没有去跟他们一起交流？我知道有一些甚至是会为他们来煮菜呀、让他们照顾家人，可以减轻压力呀，这些才叫做走进人群。对，而不是说哎，他们要你去那个，
那你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
对啦，好像你这个那个土地庙这些东西呢，因为你要让别人知道其实你是基督徒啊，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真正的一个你的信仰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他知道的时候他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呀、对不对？哎，我们土地庙要这个要钱，大家分摊，可能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也不会问你呀、对吧？你有没有想过
对，所以我们
就是周家又来手，
没有听清，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又来手，哪里又问我来要。
但是呢刚才这个佳妍老师说的这个重点呢是在哪里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想我能不能做，很多的时候想的这个，但是有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做的但是我没做呢？比如说上帝让我们去应该行的但是我们没有去行呢，这个有没有想过呢？那我们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我跟随耶稣的，我来彰显耶稣的，来传扬耶稣的，这叫基督徒，对吧？但是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人家看不出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怎么说你显出你是基督的门徒呢？所以我给你一段经文，雅各书四章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有的时候想的都是我可不可以做、能不能做，但是上帝让我们去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有没有去行呢？有没有去做呢？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总是问啊，我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很多的时候去有这个拜偶像的心，那这个是对我的提醒，对吧？我要小心。另外就是我能不能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呢？比如说你对你周围的邻居啊，或者你在你的周围的这个村子里面能够去显出你是跟随耶稣的，你是属于基督的，那这样的生命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反而不是说受别人的影响了。
对，这个清楚了吗？
就是我们来传道人一天说什么东西都不愿意都不能弄，不是你们辅导，不是你们辅导，人都信不下去了。
哎，对，的确，我们有的时候想的很多都是，哎呀，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你反过来想，基督想做什么？你想想，基督在地上的时候30多年，对不对？他真正行道的时候3年的时间，你看到他所做的是什么？他绝对不会想，哎呀，我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他想的是
自己。
对，他所做的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旨意他在地上能够行出来。所以基督徒也同样的，你看到耶稣基督参加婚礼，对不对？那你传道人会不会说，哎呀，你看他参加婚礼还变水为酒，这个不是不可以做的吗？其实不是的，上帝在任何的事情都是把上帝的荣耀都彰显出来的。基督徒也同样的，就是你想上帝要在地上要做什么，基督在地上要做什么，那我照样去做，这个叫什么？基督徒。
对，好，我们也祝福您可以在你的社区当中做盐做光，好吗？
对，
好啊。
好，感谢。
谢谢
好，谢谢。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撒母耳记下18:33。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会戳中不少人的心底，那就是父爱。今天的经文是当大卫王得知儿子押沙龙在叛乱中战死的消息，心里悲痛万分时所说的话。有人可能会说，大卫王不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遗憾呢？其实问题就出在陪伴这两个字上。大卫整天忙着扩张领土，打理王国，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管儿子押沙龙的成长。他给了儿子王子的身份，却没给过他父亲的关怀和引导。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母亲节快到的时候，有一家贺卡公司给一所监狱的囚犯们送免费的母亲节卡片，卡片上贺词都写好了，他们只要签个名填个地址就行。囚犯们反应特别热烈，卡片很快就被抢光了。公司没办法，又赶紧送了好几箱过去。看到囚犯们的反应，公司负责人就想，那父亲节也照这个模式来一遍呗。可结果呢，却没有一个囚犯过来要卡片。这反差是不是特别大？原来这些囚犯里，他们好多都是从小到大没见过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更别说父爱了。有些父亲早就扔下孩子不管了。对囚犯们来说，父亲这个词不曾象征着温暖，它竟是伤痛和空白。你看，大卫王对押沙龙的亏欠和这些囚犯的遭遇，其实都是父爱的缺席。如果父亲在家中只有权威，没有跟孩子的亲密关系，那说白了，他就是在情感上抛弃了孩子。这种情感上的抛弃对孩子的伤害很大，孩子心里的情感空槽要是没有被填满，他们就会以各种的办法去找替代品，比如染上喝酒吸毒的恶习，或者早早的涉足婚前性行为。他们以为这样能够填补心里的空虚，可这些东西哪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呢？到最后，他们只会越陷越深，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各位做父亲的，请多花一点时间听听孩子的心里话，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爸爸爱你，对孩子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大卫王的悲剧已经告诉我们， 有些遗憾一旦造成，就再也没法弥补了。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压沙龙啊，我儿，我儿压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压沙龙啊，我儿，我儿。”撒母耳记下18:33。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这样称呼你名为天父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学习从你身上了解该如何去当一名好的父亲。我知道我要学的不单单是方法，更重要的是心思的转变，还有跟你建立更深的关系。唯有从你身上经历无条件的爱，我才有足够的力量去爱我的孩子。天父啊，求你带领我，加我力量，让我可以当一个好父亲、好丈夫。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是你的孩子。 恳求圣灵点燃降临，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你好，是王姊妹吗？
王姊妹你好。
啊、喂，佳妍老师你好，杨天成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是不是关于这个祭拜偶像的事情啊？
嗯
啊，对对对，
哦、
就是那个过年不就是那个家里会那个祭祀嘛，就是放一些鸡，放一些鱼，
嗯，
然后弄完之后回来能不能吃？我想问一下这个。
嗯，其实这个是在很多地方呢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文化来的、
啊、
就是
是
他首先是拿这些的食物来去祭拜，祭拜完了以后就把它做熟了，然后摆在桌上大家一起来吃。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
嗯、
也是一个文化。
嗯
啊，如果你问这些做的人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就是大家都这样做、
嗯、
是一种祭拜嘛，
对对对，
有一种平安呐、啊，有一种交换这种观念，就是我现在我要去祭拜、
嗯、
然后我得到一些的平安，一些的好处。那这种的现象呢、
嗯、
其实是你可以在我们国内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
是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做。那么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的原则，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呢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就是当时有很多的祭拜偶像的现象。对于这个祭拜偶像的现象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直到后面第十章都讲到有关这个祭拜偶像的事情。 那么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就是说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的人认为呢祭拜偶像的这些食物呢是不可以吃的，因为这个是他们所拜的，但是有些人呢就认为说是可以吃的，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那万物都是上帝给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吃它呢？所以在这个第八章的第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说万物都是上帝给的，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吃呢？但是有的人说是你祭拜偶像的东西我不可以吃，那这个是两种的矛盾。在保罗的观念是什么呢？是如果是我的话，保罗说啊，如果是我的话，那我绝对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上帝是给我这些所有都是上帝给的，而且我在基督里我有自由，有自由的话我可以享受上帝的一切嘛。那保罗的心态是这样，我可以，但是呢是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也就是那些怕因为吃了这些拜偶像的食物我得罪上帝，所以我可以不吃。保罗的心态不吃不是因为我怕得罪神，而是怕得罪弟兄，所以他说我现在因为这些弟兄的缘故我可以不吃这些祭拜偶像的东西，你明白吗？所以吃不吃拜偶像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已经得自由了，我不受这个捆绑了，因为上帝一切给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嘛，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吃呢？这个心态你要去明白。但是有的人认为说我怕得罪上帝，所以我不敢吃这些食物。那这是两种的心态，我不知道你自己的心态是哪一种。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是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可以享受上帝给我的一切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你旁边那些怕得罪上帝的人，为了他的缘故我可以去不吃这些食物，这是保罗的心态。所以你自己有时间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都讲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呢我讲到就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受这个捆绑。那在基督耶稣里我已经是成为一个属于基督的人，不再被这些捆绑了，这个是首先我们有一个心态。所以呢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在考虑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碰这些偶像的东西，反而是想到我在基督的里面我怎么样看到神，怎么样去看到这件事情，在神的国里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因为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而在于我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事物。那还有就是我所做的考虑别人的好处，免得让弟兄跌倒。所以在第八章的第十三节，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我给你念一下，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是为了弟兄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弟兄如果他认为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又认为可以吃，那你因为那个弟兄的缘故你可以不吃这个食物。这个是
就是弟兄不吃，然后呢虽然我觉得可以吃，但是我为了弟兄我也不吃。
对对，就是你是为了弟兄得好处，你因为你会绊倒别人的。弟兄说不可以吃，但是你偏偏要吃，那你等于是绊倒了弟兄。因为弟兄说哎，你看他也是基督徒，他为什么 也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可能会跌倒了。所以呢你为了弟兄的缘故你不要吃这个食物，是为了别人得好处。然后呢还有就是凡所行的都要为福音的缘故。第九章的第二十三节我给您念一下，凡我所行的都要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那如果你周围的邻居或者朋友，他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说我不可以吃这个偶像的东西，那你是不是为了他的缘故，你可以去放下你所做的，不单单是说我吃食物，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向他传福音，可能你去放下有一些的东西，你要放下，那这个就是为了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基督徒向这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因为你基督徒做的事情没有好的榜样，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呢你可能因为这些缘故，你可能要放弃一些东西为了传福音。还有就是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我避免接触这些偶像的东西，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参与了这个，表面上你说你没有参与，但是你在比如说跟寺庙有关或者是拜偶像有关的，你在那里容易引起人家的一些的想法，那你会不会考虑，除非是你说我要为了做见证，你表明你是基督徒，我是不愿意参与这样的敬拜，那你要表明立场。但如果你在那个祭拜的地方，比如说庙里面祭拜的地方，你又参与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人家的怀疑，那所以你这个要想清楚。第十章的20-22节我给你念一下，第十章的20-22节这里说，我仍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你说你基督徒，但是你又参与他们的一些的活动，或者是跟他们一起来吃喝的话，那你要小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是不是荣耀神，在第十章的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所做的是不是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这是保罗所写的原则，所以几个方面的原则你自己可以去考虑，好吗？有时间，
好的
有时间你读一读哥林多前书8-10章，这里保罗讲的这些的原则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说可不可以因为有的人说是说可以，有的人说是不可以。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经历过，就是因为我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个工作的地方他们都是拜过偶像的，
是
那这些比如说他做的鸡也好肉也好，他是祭拜过的，拜完了偶像了以后呢，他们就在把它做熟了一起来吃，
是
那当时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就看到他们整个一桌子都是那些东西，然后他们之后又把它做熟了，那我就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上帝给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嘛，上帝给的生命，上帝给的这些食物，那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我就继续吃，因为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我就想吃，但是当我知道以后我还继续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的一切的美物嘛，但是我在这个人的当中我会讲到说这个信仰的一个原则，我会跟他们讲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作为基督徒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表明我的立场。我也不是说因为我就害怕，说我怕得罪上帝，上帝绝对不会惩罚我的，对吧？因为上帝给的美物都是上帝给的嘛，上帝给的生命，上帝给的气息，上帝给的这些食物，那我就自然的领受，感恩的领受，但是也表明我的立场，跟这些不懂得真正的那个生命根源的这些人，我跟他们表明立场。那慢慢的就，当然你不会去批评他斥责他，而把我的立场讲明，我是基督徒， 我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把我的立场讲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
嗯
嗯，
是，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比如说在你的周围有没有基督徒，他也面对这样的问题，然后你面对这个福音的这个缘故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嗯，好的好的，杨老师，我知道了。
嗯，所以首先我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感恩的心领受。
嗯，
然后我有一个坚定的心态，这个坚定的心态就是说所有的怎么去面对。
嗯，
啊，你看这个但以理他在这个巴比伦跟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在巴比伦，那个年轻的几个朋友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拜偶像的地方，王所用的膳，王所用的酒跟你一起来喝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对，几个朋友他们所面对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然后有一个坚定的心态，就是说我不跟你同流合污，那我只是吃素，我只是吃这个普通的一些的食物，那但是我不会领受这个美酒佳肴。然后这些给他食物的人又怕他不吃这些东西怕瘦啦，或者身体健康受影响啊，但是说你可以试一试。
嗯，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照样很健康，然后他们的整个的心态啊，整个的这个面貌都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不管你吃或者不吃，你参与或者不参与，能不能把你属于基督的心态，跟随耶稣的心态把它表明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去考虑的。
是是是。
嗯，
姊妹应该可以解答到你的问题了，是吧？
啊，是是是是，佳言老师，杨老师说的挺全面的。
嗯，
我会好好的回去看看，然后再好好的学习一下。
对对对，你两个地方的经文你可以看，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
但以理，
你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你可以看一看，就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一起带到了巴比伦那个世俗化的环境的当中，他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他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呢，还是说他愿意分别为圣呢？但这个心态就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的一个心态，你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杨老师。
好啊
好
啊，
知道了。
嗯，好，那我们就谢谢姊妹今天的提问哈。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
的天父，主耶稣曾经把永生和圣洁的律传给我们，他说凡人因顺从他的呼召而撇弃世上的权力、财产和所爱的一切，就会得着天父奇妙的看顾。天父便要让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分享到他的产业，所以你要献上自己，便要为主的缘故撇弃一切，那么按着神的应许，你就必得到各样丰富的恩赐。
十字架本是痛苦、失望、失败、被唾弃的记号，但耶稣的被钉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当你与十字架上的耶稣相遇后，救我仍在吗？还是已改变？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成。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呢，可以听到两位姊妹电话啊，杨老师啊，他们都是关于这个传统信仰的一些的疑难磨难。
其实，在生活的当中，或者是我们在平常人与人接触的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从神那里领受智慧、能力和恩典，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好好的见证我们的上帝。
的确是。其实我听到他们这一些的疑问呢，我也更加的去了解到大家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上啊，他们对于那个信仰的冲击，对他们来说也是挺大的啊。因为那个传统信仰的确很多都包围在他们的身边，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希望你大家都用一个呢，这个不用是说害怕什么什么，而是我们都知道上帝怜悯会让你们有亮光，知道要怎么去做。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